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20日，公元2000年5月23日星期二。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中共为四面八方涌来的汉人办理拉萨市户口证，达仁萨拉人民强力抗议中共被迫签订的17条协议，回家的西藏学生遭到中共的逮捕，各声援西藏组织强力反对丹麦总统承认西藏是中共的一部分的说法。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首先是新闻节目。中共为四面八方涌来的汉人办理拉萨市户口证。近年来，从中共四面八方大量涌入西藏境内的中国人，于今年5月上旬被正式批准在拉萨定居，并得到了城市户口证。有关具体情况，请听大正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私人采访了一位最近流亡到尼泊尔的流亡藏人时，他指出，今年5月上旬，居住在拉萨市的大批中国人获得了长期可以定居在西藏的城市户口卡。这些汉人在拉萨从事个体服装店、理发店、小吃部等各种商贩。往常在拉萨市办理城市户口非常困难，特别是安多、三南、日喀则、昌都等地区的藏族人民，如果要调理户口或者办理城市户口，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且还要长时间等待得到批准。最近中共专门特意制定新的政策，让大批移民西藏的汉人在没有任何的困难下获得定居西藏各城市中的粮户卡。如果藏族同汉族结婚成家的话，这些汉族的转移户口就更加方便。但是藏人从农村或其他县区办理转移城市户口证，犹如翻越一座大山一样艰难，甚至有些被迫出8000多元人民币办理城市户口卡。特别是出现社会不稳定状态时，从遥远地区来到拉萨经商或朝佛者，就要遭到夜间突然的袭击检查户口，如果没有本市居住证或户口者，将受到严厉质问，甚至被无辜逮捕关押，以任何名义无故判刑。中共最近有目的的计划实行的突出政策，是为了使西藏的首府拉萨乃至全藏完完全全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汉式化城市。虽然中共的此项计划遭到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甚至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纷纷，担忧这样会使更多的汉人移民西藏，侵占西藏的国土，使雪域滋国彻底走向中国化。但是中共对此只字度外，坚定了中共阴谋险恶的立场，让汉人更有利的有机会在西藏随心所欲，毁灭悠久独特丰富灿烂的藏传文学、佛教与习俗。
达仁萨拉人民强力抗议中共被迫签订的17条协议。5月23日这一天，对于西藏人民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耻辱的一天。早在49年前的这一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们在中共的武力强逼之下，签订了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以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全国民主协会的组织下，各团体和个人为中共的枪口下签订的城下之门举行反抗示威游行。公元1949年11月2日，西藏政府外交部致函中国主席毛泽东，表示希望就解决中国侵占大批西藏领土问题开始进行和谈。盖兴汉的附件还分别送给了印度、英国、美国政府等。随后西藏政府为了在类似苏联 新加坡、香港等第三国与中国和谈，而派遣了资本沙嘎巴、斯沙坎琼、土丹加布两人为代表。他们的声明是有关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的致函以及争取得到中共对整个西藏的完整与统一不予破坏的保证。两位代表在申请前往香港的过境签证时得到中国政府的通知，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即将到任，可以通过他开始和谈。但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袁中兴到达印度后，作为中方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中国政府负责，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做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西藏政府代表向西藏政府汇报了中国方面的限制条件，西藏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继续进行。公元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密率领的解放军40000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猛攻，凶手大败只有9000余名的西藏军队，两天后侵占西藏，掠取多梅总管阿派阿旺九枚和其随从人员，大肆4000余西藏军人。公元1950年11月，西藏大会召开紧急会议，并请求14世达赖喇嘛亲政。当时达赖喇嘛虽年方16，却依然担负起西藏政教领袖的重任。与此同时，西藏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对达赖喇嘛的亲政，站在后面的将是顽忠义性、团结意志的西藏人民。我们向世界人民呼吁，以和平手段制止对西藏的侵略。公元1950年11月7日，西藏政府在呈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西藏已清楚武力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西藏已应用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必要战胜苏联与战争的中国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是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其后的公元1950年12月8日，西藏政府代表第二次向联合国送呈报告，并未获得结果。西藏政府于公元1951年4月派遣了以阿派阿旺九枚为主的5人代表团前往北京，使代表团的使命是向中国政府解释西藏政府的立场，并听取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公元1951年4月29日，在北京的藏中和谈代表会议上，中方首席代表提出了一协议草案，未逼西藏代表做出选择，要么在协议上签字，要么立即进兵拉萨。公元1951年5月23日，在没有能够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西藏代表们在武力强逼之下签订的所谓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代表们在签字以前明确提醒对方，他们只是代表个人的签字，他们没有代表达赖喇嘛或西藏政府以及西藏人民而签字的权利。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的文件全文于公元1951年5月27日通过北京电台向外报送，至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一情况。1959年6月20日，通过官方宣布不承认所谓的17条协议，并声明所谓的17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请继续收听新闻。回家的西藏学生遭到中共的逮捕。今年3月底至4月中旬，50多名西藏学生利用寒假期间从印度返回故乡会见亲人的时候，在藏尼边境爪木科案被中共逮捕。下面请听大震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今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在藏宁边界樟木口岸，50多名藏族学生被中共当局以政治牵连罪而逮捕。 这些学生是在印度境内学习深造藏民族传统文学以及悠久的历史。今年他们结束高考，在暑假期间历尽千辛万苦，经过樟木口岸前往西藏，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团聚的时候，不幸他们在樟木口岸被海关逮捕，被关押在日喀则娘惹街月，其中部分学生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遣送到拉萨的各街月劳改中。这些无辜的藏族学生不仅年少，完全没有任何的政治图谋，他们只是利用几个月的寒假时间去遥远的故乡见亲人一面，也无任何政治目的与动机。中共的这种做法是完全没有遵守国际宪章，明目张胆的违法国际儿童权益法。中共非法关押并判刑这些无辜的藏族返乡的学生，岂是联合国人权公约？为了他们的未来与前途，我们强烈要求中国释放这些可怜无辜的藏族学生。
请听新闻。各深远西藏组织强烈反对丹麦总统承认西藏是中共的一部分的说法。根据丹麦 Resorts 发出的消息，本月21日，丹麦总统拉斯马森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后，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丹麦总统的这番话遭到各深远西藏组织的强烈反对。下面解释消息内容。本月21日，总统拉斯马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晤。会晤之后，丹麦总统拉斯马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记者问道：“中共一再声称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说法您是怎样看待的？”时，总统拉斯马森表示：“我赞同中共的这种说法。”在一周前，丹麦总统访问过中国，并和江泽民进行了会谈。丹麦政府一直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西藏的政治形势未做过任何表示。根据丹麦深远西藏组织领导人品巴卓玛指出，总统拉斯马森的这番话对今后藏中和谈非常不利。如此的言论，之前的历代丹麦总统都没有说过，这是一次严重的试验。保守派协会的外交小组负责人也对总统拉斯马森的这番言论提出强烈的批评。他还指出，他这样说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我们谁都不能承认在法律上西藏是中共的一部分的说法，这是违背21世纪历史的做法，同时还违背我们公认的联合国的部分章程内容。本月21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拜见丹麦总统之后前往挪威访问，挪威首相和国王将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上是由大真和大拉贾报送的新闻节目，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婚宴与家庭。
过去藏族是有姓氏的，据藏文史书记载，古代藏族就有18大姓，但佛教兴起之后，农牧区和城镇居民普遍不重视姓氏，只请活佛给婴儿取一个宗教上吉祥的名称做名字，因而藏族人的名字宗教色彩浓厚。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平均人数只有6-7口，很少有几世同堂的情况，家里均以妇女为中心，既操持家务掌管经济，又是家中的主要劳动者，特别是在一妻多夫的家庭里，女权就更高些。
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